网罗时尚圈的最新资讯，
研究吃喝玩乐的武林宝典，
探索电影综艺的深层奥秘，
紧跟时尚节奏，打造最 fashion 最不一样的你。
在这里有最嗨的报道，
在这里有最硬的流行，
此刻
现在
娱乐漫游记，
带你的耳朵
玩遍世界。
这里是全球潮流资讯的汇集之地，
这里是充满文艺气息的神秘国度，
相同的时间，不一样的听觉盛宴，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娱乐漫游记。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晴。
大家好，我是主播赵月。最近啊，崔永元跟范冰冰杠上了，先是炮轰8年前范冰冰领国家精神造就者奖，然后呢晒出范冰冰的演艺合同，爆料他一部戏呀，片酬1000万。
5月29号呢，崔永元再一次发微博，爆料1000万只是一部分，范冰冰实际上签了2份合同，不怕曝光的小合同价值1000万，而另一份隐藏的大合同价值5000万。也就是说，范冰冰演一部戏拿了6000万，而他只在片场演了4天。
对此呢，范冰冰工作室迅速做出回应，发布声明称4天6000万是未经证实的谣言。不过啊，工作室并不愿意对崔永元曝光的合同中的细节再多加以回应。崔永元曝光的这些合同图片虽然抹掉了一些内容，但仍然啊信息量颇大，其中范冰冰专属化妆师的酬劳高达8万人民币，且该化妆师呢不为其他人所化妆。
合同中还详细地规定了范冰冰在拍戏期间吃穿住行的各项标准，其中呢，在外地宣传时至少需要一辆奔驰轿车以及一辆豪华别克7座商务车，机票的标准是头等舱，如果拍摄地在外地呢，住宿标准为艺人及经纪人住5星级豪华商务套间，如果拍戏期间无法安排在酒店用餐，则艺人的餐费标准为1500元每天。
而且啊，合同中还显示出范冰冰在剧组的话语权不小呢，比如说未经认可的造型有权拒绝，由于有商业代言在身，所以有权拒绝片方提出的大幅度修改个人形象，还有对电影和剧本享有建议权和修改权，如果拍摄期间生病，片方将负责全部医药费等等。不过呢，这则合同中还写道，本合同涉及的条款为商业机密，甲乙双方应以保密为原则，绝不透露于第三方。
对此呢，范冰冰工作室也在声明中指责崔永元公开发布涉密合约，已经破坏了商业的规则，并且呢侵犯了范冰冰的合法权益，联合部分媒体未经求证在内的报道对范冰冰造成诽谤之实。声明最后表示呢，已经委请律师调查取证，会追究相关责任方的法律责任。
袁弘和张歆艺呢，也是娱乐圈中一对令人羡慕的明星夫妻，两人的性格呢都比较外向乐观，所以平时的相处模式啊也是轻松愉快的，互怼或者是互相揭短是大家经常都会看到的事情，但是呢这也丝毫不影响两人的感情。除了隔三差五的秀恩爱之外，生日或者是其他特殊的节日，两人呢也是准时秀恩爱。
前几天呢是张歆艺的生日，袁弘0点准时发文为其送上祝福，而那个时候张歆艺却已经呼呼大睡，不得已啊，袁弘只能趴在他的耳边轻轻说了句生日快乐。随后袁弘在微博上晒出张歆艺小时候的照片，并且表示，你最近壮，我打不过你，等你瘦下来的咱俩单聊。
袁弘呢特意标注了图6张歆艺扔铅球的照片，目测啊才5、6岁的他扔起铅球来有模有样。而且没想到的是，张歆艺第二天醒来对于老公嫌弃自己的胖却丝毫未生气，还搞笑的神补刀坐实自己现在确实很壮，用8个字形容，就是如今已是铅球本体。
真的是也难怪他自称自己现在胖得跟铅球一样，如此公然的炫胖只能说是好事将近了，否则呀有哪一位女星会如此糟蹋自己的好身材。也难怪袁弘故意说他壮，原来呀这是幸福的炫耀，这顿狗粮撒的真的是防不胜防呢。
两人呢2015年5月20号公开的恋情， 选择的日子呢也是如此的用心浪漫有爱。相恋一年后，在2016年5月30号举行了婚礼，到现在结婚2年，也该怀孕产子了。两人的感情呢一直很好，尽管之前张歆艺有过一段婚姻，并且啊绯闻不断，但是啊自从与袁弘结婚后彻底消停了下来。也许袁弘呢才是他一直在找寻的那个人，之前只是在找寻的路上发生了一些迷茫而已。
正如他自己写的那样，现在的生活呀是他以往生日许愿时盼望的一种状态，没有想到如今真的实现了，满满的幸福感。看着身边的大胡子圆一直默默守护着自己，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应该就莫过于此了。
而袁弘呢从来就没有在乎他的过去，并未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减少对他的爱，甚至网友对他们当年结婚一度认为是袁弘眼瞎，非常不看好这段婚姻。但是啊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幻觉，幸福的路上肯定有坎坷，那是还没有在对的时间碰到那个对的人。
袁弘对自己的幸福追求非常的坚定，就如他在《远大前程》中饰演的麒麟一样，对于梦竹一直都是死心塌地，爱一个人啊就应该专注专一。最后祝张歆艺生日快乐，等着你们的喜讯传来。
Like we're coming to war, time is a gift. Time is a present that cannot be bought. So show me a list. Show me a list and let's cross some shit off. Cross some shit off. Show me a list and let's cross some shit off. Why are we waiting? Why are we,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So sick of waiting. So let's be impatient, let's be impatient. It's okay to get a little irresponsible, cause we're making up the blueprint as we go. Yeah, we're on our way.The glory days. It's okay to live a little bit of life, you see. Cause tomorrow isn't guaranteed. Yeah, we're on our way to the glory days. We are connected like out of this world. No fear of danger. One life to live, so we live how we like. We live how we like. Yeah, yeah. Why are we waiting? Why are we,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So sick of waiting. So let's be impatient, let's be impatient. It's okay to get a little irresponsible, cause we're making up the blueprint as we go. Yeah, we're on our way to the glory days. It's okay to live a little bit of life, you see. Cause tomorrow isn't guaranteed. Yeah, we're on our way to the glory days.
关注抖音的小伙伴呢，一定对温婉这个名字啊十分的熟悉。温婉原名许静婉，河南人。那段在地下车库的视频一经发出，就迅速推至抖音热门，观看量呢在短短几天内就突破千万。
温婉被抖友们评价为具有17岁的年龄、27岁的容貌、37岁的经济。 截止被抖音屏蔽前，他的粉丝量已经达到了1200万加的惊人数字，跻身第五大网红，惊呆众人的眼球。说温婉是一夜成名也不为过。不仅如此，在微博上温婉的热度也不低，经常占领热搜榜。
网友青春的流浪不禁感慨，摇个头都能成网红，这个世界真奇妙。至于温婉突然消失的原因，网上流传诸多，比如说她整容私生活混乱之类的负面爆料，但均未经官方证实。别看她看起来成熟，但据她本人所说，她几天前呢可是刚过的17岁生日，是个妥妥的未成年呢。
说17岁你们敢信吗？我们的17岁怕不是还在穿着松松垮垮丑得要命的校服，每天油头满面的和同桌一起讨论5年高考3年模拟吗？说温婉今年27岁，我觉得都有人信吧，因为她看起来相当成熟，有气质有魅力。但是既然她说她17，那就17吧，反正年仅17岁的她现在已经成为了新晋的抖音女神。
可以说在短视频盛世之下，抖音吃尽了红利，占尽了风头。同时呢，危机渐显，封杀温婉不是抖音的第一次风波。据媒体报道，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抖音平台上的短视频内容已经开始变味。男子模仿抖音偷盗车标被抓，父亲模仿抖音失手导致宝宝颈髓受伤，用户在抖音发布制造假化妆品等案例层出不穷。关于这次的网红温婉，目前其抖音 ID 和昵称已被平台屏蔽，获赞千万的蹦迪视频已不见踪影。
木村拓哉的女儿木村光希呢，最近以模特身份亮相日本杂志。15岁的她身高1米7，会3种外语，完美的继承了父亲木村拓哉和母亲宫崎骏香的颜值。光希是木村的二女儿，因为此前呢，木村拓哉和宫崎骏香对两个女儿保护得非常的严密，这也是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的木村光希第一次正式曝光容貌。
时尚圈之前呢，木村光希已经在音乐界崭露头角。他会弹钢琴、吹长笛，并在宫崎骏香30周年纪念专辑里中参与了3首曲目的创作。大我两岁的姐姐现在呢是长笛吹奏家，她一直是我的偶像。木村光希清楚地表示，自己不像姐姐那样有天赋，只能靠练习来取胜。
他斩获中国网友和日本网友的一致好评，感觉是年轻时木村拓哉的女版。爸妈都是美人，遗传的力量真伟大。木村光希的人生是颜值、背景、才华都顶配的人生。
6.1儿童节来了，说起儿童节，我们今晚陷入了童年的回忆。小时候兜里揣着5块钱，就开心的像个200斤胖子。下课后去校门口是买干脆面还是变色糖，拼命瞎调好呢？什么时候可以去肯德基、麦当劳吃儿童餐我好想要那个玩具
小时候的那些快乐长大后似乎都没有那么容易得到了。小王子里面有一句话说，所有成年人曾经都是个孩子，只是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成年人过儿童节并不羞耻，我知道平时装大人挺辛苦的。
所以大龄儿童们的6.1礼物清单我们已经帮你准备好了。野兽派水晶球，愿你马上有财。很多人的童年里有曾有过水晶球这样的礼物吧，把球倒置再翻过来，看着落下的雪花，好像有那么一刻就能够忘记烦恼。野兽派的这个水晶球，呆萌的小柴犬蹲在木马上，真的超级治愈，还有马上有财的好寓意，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买来放家里都好合适。除了可爱的小柴呢，还有蠢萌的斗牛犬、粉嫩的河马可以选择哦。
咕咕鸡传递小纸条的回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学生时代都充斥着漫天飞的纸条那些纸条上面又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呢？虽然现在社交 APP 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但是有一些特别的话用纸条来传递却更有温度和存在感。这个咕咕鸡其实是一个小型的入门打印机，作为一个异地恋神器，身处两地的情侣也可以时不时的收到另一半的纸条。只要把你的二维码分享给别人，别人也可以给你发匿名的小纸条，当然还可以打印一些代办事项的清单、食谱、表情、照片，还可以做错题集呢，对学生党可以说是很方便了。
悬疑拼图，好玩又烧脑。拼图不就是按照盒子上的图案去完成吗？荷兰悬疑系列的拼图可没有这么简单，你在盒子上看到的图案并不是你要完成的那个，而是需要按照提示，通过空间想象、场景推断去完成最后的画面。
日本玩具泡澡球，洗澡也要有小惊喜。小的时候超开心的事情之一啊，莫过于扭蛋扭到自己喜欢的玩具。你有没有想过洗澡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惊喜呢？这个浴球啊，放进水里就会像泡腾片一样融开，最后可以得到一个包裹在浴球里的小玩具，有各种各样的卡通人物可以选择，海绵宝宝、面包超人、蜡笔小新、轻松熊，完全满足了童心。而且呀，浴球是用浴盐压成的，所以是安全无毒害的，小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
最后呢，月月还要告诉你们，以上的推荐在淘宝搜索关键词都可以买到哦。大人的世界也许很无趣，可是我们可以选择不成为一个无趣的大人啊，保持一颗童心，给生活一些惊喜。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下载荔枝 FM 63973来关注辽宁大学广播电台，关注娱乐漫游记。我是小晴，
我是赵月，祝各位超龄儿童儿童节快乐！感谢导播申宇娇、严艺阳、王艺琪，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